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2号周五下午的4: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讨论几个啊跟移民相关的热点话题。首先呢，最近啊有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网红在抖音上面呢是公开向这个他的这个移民同胞们啊传授怎么样非法侵占无人居住的这个房屋的做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啊。尤其再加上前几天有一个纽约的屋主啊，他本来打算把刚继承来的房子上市出售，结果呢发现哎，这个房子居然也被非法侵占了，等他想要把这个人赶出去换锁的时候，自己反倒被抓了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啊可以说是引发了全美啊，尤其在加州也是非法这个侵占的一个重灾区嘛，真的是引发了大家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啊。那么也让很多人的三观都震碎了，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对于这个非法侵占房屋的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怎么样避免，到底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丁月首先是请来了我们加州啊专业的一位律师，就是周梅律师。周梅律师我们空中律师楼之前也请过几次了哈，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周律师呢，他毕业于北大，是 ALU 的法学博士，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加州州立大学 Dominguez Hill 的客座教授啊。非常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周梅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我刚才谈的这两个事儿，周律师你看了吗？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就是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属于地产法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因为现在在就是美国这种大量走线或者偷渡客引入的情况下，就是应该说就是民众的情绪应该是会比较被激化，所以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显性的事件。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媒体效应公众效应的事件是被放的挺大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说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比如说纽约州政府或者加州政府，是不是全美我有点忘记了，就很大程度上有一段时间都是保护这个租客，疫情期间因为付不起房租可能失业怎么样的这个租客，保证他们不能被驱逐，这个我相信你有听说过。
没错，前一阵子把我们这个东湾哈一位华人的小业主逼得都绝食了，就是这个房子怎么赶都赶不出去这个不付租的租客哈，开庭我据他说开了十几次哈都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最终驱逐哈，这个事情确实也是非常典型的哈。
对，那段时间是在普通的驱逐的这种法律之上又加了这么一个筹码，对，又加了这么一个对这个租客保护的砝码，因为他们政府不希望他没有屋去居住，所以把整个的这个负担就加诸到了业主的身上。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蛮左倾的这么一个举动，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左州那没有办法，纽约或加州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法律我记得是停止了，停止了以后就是普通正常时期对于租客的保护也要多于对屋主的保护，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当然现在我据说好中国也是这样的法律了，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不付钱的租客，那你这个或者是说外来就是占你房子的人，他一旦住下了，他有这个居住的权利了。美国对这个所谓居者有其屋这个居住环境居住的这个屋子看得很重，他觉得那是你作为你一个人人身的安全，有一个安居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随意把你赶出去的，一旦你 claim 你声称这是你的居所就不能随意赶了。你要是说我今天只是一个客人我来一天，那你屋主许你来我可以赶你走， 那旅馆你进来，你也像一个客人，我也可以赶你走，你不付租金，甚至呢，你都没有许可，你只是进来来一下，那你就是入侵者，我也可以赶你走。但一旦这个成为居所，完蛋了，不能随便赶了，我不能换锁，不能停水电，我不能把你拖走，不能丢你的家具到大街上。
哇，可是这个怎么定义说成为居所呀？那这个居所，比如说这房子是我买的，那不是我的居所吗？怎么你住了就成了你的居所了呢？
拥有者、所有产权者跟居住的人是两个概念。你是房主，并不见得这是你的居所。我举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是房主，然后这个房子归你所有，你正常情况下租给一个租客了，那租客把家里门一锁，然后呢怎么样一弄，你不可能随便去他家。哪怕钥匙他没换，你也不可能随便去他家。你要经过他允许，他给你开了门，你进去。你不能说这房子是我的，我开了你的门，我拿锁开了门，我就进去看一看里面是不是。对，这就是这个居所的概念。你就可以理解到，一旦有居所了，它跟业主就是 owner 完全就是 owner 并没有权利踏入你的居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赶租客难，赶这种外来侵占的人，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呢，对，有一种我们常知道的要赶，就是不付租金了。那你要赶呢，你要先发3天的 notice，先发3天的这样告示，然后再走法庭程序，我们叫做 unlawful detainer。法庭程序之后，法官判了，然后让当地的警察，让 sheriff 啊，让警察来赶。这个过程可能要6个月左右。
6个月啊，哇！
六个月左右。然后呢，那这是一种我们知道不付租金的赶。那这个租客本身，他一旦跟你有租赁关系，他就有这个利益了，他有这个居住在这里，不能把他丢到大街上的利益。你如果是说换他锁、断开水电，警察是管你的，你作为 owner 是管你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那
对，但是毕竟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嘛，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当初有了一个协议，然后我把我的 property 租给你，你付我租金。那虽然你可能因为种种状况，比如说迟付或者是不付，对，我觉得好歹它前面是有一个就是双方的协议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让大家觉得很震惊的是，怎么现在连个协议都没有，就听起来好像就是那种非法入侵的感觉，怎么也都能受法律保护呢？
对，如果这个房子没人住，这个有可能是被遗弃了，被 abandon 了，也可能只是就是说，就是在租客中间的这么一个交接的这个空档，也可能你是挂牌销售，挂牌销售的时候你可能也是没人住的，这种一旦没人住，就有人就可以进去。那这个进去的时候，你就看他是普通的人，就是入侵，就是 trespasser。他当然屋主没有给他许可，他也没有说这是我的居所。这种情况你可以赶的。一旦这个就是没人住的、遗弃的、中间有空档的这样一个房子放在这里，有一个人进去，不是这样 trespasser，他把它当成居所了。那比如他把家具挪进去了，他要开始装饰墙壁了。他开始在那睡觉过夜了，
当自己家了是吧？
尤其是家具挪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个 squatter。这个 squat 这个词就是蹲在那儿，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个，就是他把别人的窝给占了，他 squat 进去了，他 squatter 了以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一定的权利了。他的权利叫什么权利？你不可以进来，把他就是推出去，你不可以报警把他拉出去。没有啦，你也不可以把他的家具丢出去。这个时候，你只能跟那些不付租约的人一样，上法庭走驱赶程序，很漫长。
哇，这个听起来，我不知道多少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哈，我是第一次听，我觉得真的很震惊哈。就是我能理解刚才周律师讲的，就是美国这个法律啊，就是当然每个州不太一样，但加州确实就是这个思路，也是这么做的哈。那我能理解这个初衷啊，保护人的这种居住的权利，但是那同时屋主的权利呢？那我的这个合法的财产，我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呢？那谁来保障呢？就是在这种现行的法律的体系之下，对屋主方面怎么去陈述呢？
这个就是因为这属于一个民事的这么一个问题。民事问题呢，就是你不能，首先你不能叫警察。如果你有一个家里来贼了，那警察会管的，那是个刑事问题。那你来的这么一个人，他和平的方式，他把 走民事程序、走法庭程序。我就是说，6个月以后，可能屋子都糟蹋成不成样子了。你本来要卖的，你也卖不了了，你可能要租给一个合法的人，你也租不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屋主是肯定很愤怒，很愤怒。但是就是你要有创造性的办法。现在，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加州有一个人最近有一个创造性的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北加州的一个人，他大概是个中年的，他本身的工作是个 handyman， 就是那种修房子的小工。那他妈妈的房子要卖，卖的时候就是被这个 squatter 这个蹲屋子的这个人，给搬进去了，搬进去以后家具也搬进去了，然后他发现进去了以后，他先是找警察。那警察过来一看以后说，哎，管不了了，说你这个不是 trespasser， 不是就是随便的入侵的人，是个 squatter， 是个蹲在里面的人，这来就是来这儿住了。
嗯，
那管不了了，管不了了，那他想怎么办？然后这个人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就是他说我一周一个周末把地产法学了个透。
开始钻研了是吗？那钻出办法来了没？
有，他说其实他是蹲屋子的人，就是房东是不能移除他的，除非走正常的法庭民事程序，耗时很长，还有花律师费。他说房东没有权利，但是另外一个租客或者另外一个蹲屋子去占屋子的人有跟他同等的权利。
那他是选择成为另外一个蹲屋者吗？
对，他当然，他首先是为了保险起见，他跟他妈妈签了一份租约，证明他对这个房子有一定的租住权利。然后他妈妈把这个租约还做了公证，他拿在身上了。然后呢，他开着他的皮卡到了那个就是他妈妈的房子外面，他4点钟到的，他就等着那几个人走。因为他那个几人在的时候你是没法进去的嘛，因为他还是可以把你说你不可以进来，我在这有居住权。OK， 那几个人出去了，这房子不就暂时空置了吗？
对呀，
暂时没有人住了，暂时被放弃了。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了以后，他进去他还有钥匙，他开了锁进去，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在四处装上了 camera。 他就是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的说法说我对他动粗了，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他物品，对，他物品丢失，我也不跟我没关系。他装好了以后，他就开着门就等着那几个人回来。等着那几个人回来，然后那几个人进来了，他就跟那几个人说，他说我来蹲屋子的，他这不是我来蹲屋，他说是我来住这个屋子的。他说你可以把我赶走，你要走你的法庭的民事程序，就这个6个月的包袱丢给你了。
OK，
你去走吧，我等你去走，我就在这住下了。
那后来这几个人怎么样了？
那这几个人就搬走了。
听起来就是你蹲我，我再蹲回来哈，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哈。
对，
哎呀，但是其实听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是呢又觉得很心酸无奈哈。你说作为屋主，就是我们本来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现在在这种法律的这种就是现行的这个法律体系之下吧，好像我们又只能这样了哈。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说作为屋主也好，或者是作为租客也好，我们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就是住房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权利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继续请教周梅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带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最近引发热议的这个房屋被非法入侵的问题。那我们作为这个屋主的话哈，那你该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房产呢？作为如果您是这个比如说哈，真的像前面说那个什么委内瑞拉网红所说的刚来这边的新移民走投无路，那这种非法占屋可能是您就是暂时获取一个安全住所的方式吗？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这个专业的律师哈，周律师周梅律师来跟大家从这个法律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哈，也听取一下律师的专业的建议。好，周律师，回到刚才哈，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加州这个屋主哈，就是通过反蹲的方式把自己妈妈被非法侵占的房屋又给怎么说，就是 夺回来了哈，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好像挺无奈的，就是有没有就是对于现在的屋主朋友们，一些就是更好的办法，我们怎么样防止自己的房屋被侵占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在法律上更好的一些建议？
其实就是说，这个有点防不胜防。坦率的说，没有什么办法。你能做的就是安上摄像头，安上摄像头，然后你能够看到，比如说你去度假去了，或者你在卖房子，安好摄像头。一旦这个人刚进去，不要让他搬家具，让他屁股没坐热，你赶紧过来把他赶走。
就千万别到了那个法律规定的那个期限，是吧？
就是不要让他的给人的印象是他把它变成居所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人，他好像叫 Flash，他的first name 叫 Flash。那他现在组成，就是他在各地演讲，还要做这么一个组织，他也去让大家可以有这个，他好像有个公益服务似的。
什么服
但
务？
是就是说他去帮你赶啊。他用这种方式帮你赶，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好像一个非盈利，是说你可以给他捐一点钱，他并不收费，这么一个，所以就是能够做的就是一个是像这个 Flash 这个先生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说你赶紧装摄像头，那还有一个我其实挺想提醒华人朋友，因为华人朋友很多人都做了 Airbnb。Airbnb 它有很多人是惯骗，那惯骗它是做什么？它最开始，来了以后用 Airbnb 跟你住一天两天的，Airbnb 相当于一种旅馆，所以
对呀，
它是没有权利的。这个租客想霸占，想不交租是没有权利的，只要你一直是 Airbnb 管你这个事情。但是他住一阵以后，他就不是 Airbnb 了，他跟你说你不要再去给平台付钱了，我付你现金。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现金。你刚
那
开
没
始，
有租约什么的吗？
有没有租约？可能没有租约的。你刚开始挺开心的，你说这么一个短租的人，Airbnb 的钱照付给我，然
还变
后，
成长租了是吧？
就是还没到长租，他就是先说你不用缴税了，我就直接给你，你也省点钱。OK，那你房东拿了钱了，然后你可能是二房东也可能，然后你 Airbnb 住进来了，住进来了，过了三十天，过了三十天你就赶不走了。
那可是我们这种契约关系还在呀，这个平台不管了是吗？
平台就不管了，平台说没有什么事儿了。
就是你绕过了人家平台，然后到自然平台也不会对这个屋主负责任了，是吧？
对，如果是平台，就是一种旅馆关系。你能想象一个住旅馆的人会不会被旅馆保安赶走？一定是会赶走的。
对呀。OK，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别贪这个便宜，是不是？
其实到这个，你一旦遇到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现在这种惯骗的人已经太多了，而且呢，而且就是说，你真的把他赶走了，好像对他们的信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他可以找下一家，找下一家，他不停的找下一家，
是，就其实如果是这种惯犯的话，我想他可能本身也没什么信用了，是吧？他就是靠这个为生了，就是，哎，所以说其实听了这个最近几件事哈，这个事情确实，无论是在网上、线上、线下，还是这个茶余饭后啊，真的是好多朋友都在聊哈，所以今天很高兴听到这个周律师哈，从您的这个角度。从律师的角度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哈。哎，其实刚才还有一个角度想问您来着，就是那个网红啊，他宣传说，哎呀，如果你是新移民来的啊，甚至有些就是非法走线来的哈，那你们没地方住没关系，那现在就是你看，就可以通过这个无人居住的房屋，你可以去住哈。那其实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华人走线来的新移民也是挺多的哈。那么如果是像他这种说法的话，您认同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网红他做这个事儿，其实主要还是要流量吧。当然，他钻的这个法律的空子一直在那儿，但那是一个要流量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华人朋友做这个事儿的人不是太多。那个一个是华人的个性导致他不愿，对，他不愿意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对他们来讲，哪怕最后上民事法庭，对他们来讲，他心里一个走线过来的人，没有根基，没有身份，是不是拿到工卡了都不知道，他是心里头很有危机感，他不会像拉丁裔的这个族群会这么大胆，我相信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个网红的话，他讲的我觉得还挺，就是头头是道的啊。他说那个当然他是对他的这个族群的同胞们，因为他是委内瑞拉来的。他说如果你们想要摆脱流浪街头的生活的话，你可以这么做，这样就不会成为美国的 公共负担了啊，那么你可以去做。
嗯。
那我想他这个所谓公共负担的这个概念，可能也来自这个移民系统嘛，就说如果你成为公共负担的话，未来你以后移民是可能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政府不喜欢公共负担的这样的人哈。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公共负担，就我你觉得就是是合理的吗？
这个公共负担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因为就是公共负担这个概念一直都有嘛，但是就是没有人去，就是真正的去 enforce 这件事很少有。那川普来了以后，就是曾经一度在移民法上就大动干，就是大做手脚，就是开始大刀阔斧，说这个公共负担我们一定要实行的。所以那段时间一下子就是很多人就是就是可能是公共负担的人就都不是了 对。然后包括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应该是庇护呢，庇护身份的，我相信他们拉丁美洲过来的也是要申请庇护的，庇护身份的难民身份的哈，就是 asylee 和 refugee，其实以前对公共负担来讲是不适用的。那川普也不管，那个时候他都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以后呢，整个就看到不管是签证，美国的签证部门。就是外交部门了，那海关部门，还有这边移民部门，对这个事儿都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客人是 L 签证，他要签过来，他的宝宝是美国生的，他有一个看牙的几百块，他在签 L 签证的时候，那个签证官就1819年就非跟他说，你必须把这个看牙的这个收据证明这四五百块钱是你自己付的，而不是说是那个我们美国人用白卡给你付的。他的孩子是美国公民，他其实是有这个权利的。那他作为一个 L 的申请人，他当时已经投了50万了，就是他还要去辛辛苦苦的去找医生要这个单据。这是在川普治下，就是公共负担被弄得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拜登上来全部都没有了，就这个东西不作为一个移民的考量了，基本上都不没有了。
OK，但是其实从我们作为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哈，就是越少的公共负担，当然就是相当于我们肩上的负担就少了一些，哈。那现在的这个政府他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现在的政府就是在移民这一块公共负担，他还留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成为过公共负担？就是，但是他并不去实，就是执行这，不会是因为你真的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去执行这一块。我唯一听到最近有这个类似的说法的，就是公共负担一个是可以卡在移民这里，还有可以一个卡在那种长期看护。长期的这种利用，它不是说你去治病哈，就是长期看护。比如说老人有长期看护，你看到过那个国家买单给老人配看护，一天24小时的看护，就这种事情，其实按说是应该，国家应该追缴这个老人的财产的。就是对，我倒是最近听说是有一两起追缴的事情了，因为以前追缴的力度都很差，他把财产一脱手，然后给了儿女了，然后他就去用这个长期的看护了，所以这个其实华人朋友也要小心。就是我相信，可能华人朋友走到福利这一块，可能比我知道的都更多，因为我家里老人没到那个时间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都会想的更多，会计划的更好。就是老人是不是有资产的老人，用了这种长期看护的公众福利和成为公众负担以后，国家倒追缴你的。
是，然后另外这个，如果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也是，大选又来了哈。如果川普再上任的话，那么势必这个移民的政策的风向可能也会变哈。那所以如果，确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注意哈，这个我们如果华人自己有能力，是不是能不成为负担，当然那就是最好的哈。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能就像周律师提醒的，那也要注意它之后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后果哈。好，非常谢谢周律师。那现在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哈，等会儿回来呢，要请教周律师有关于催办令的话题啊。上次周律师有跟我们讲了，如果这个您的移民案件啊、申请啊长期得不到移民局的答复，其实是可以请律师帮您催办的哈，但是最近网上又有一些网红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网络上的律师也好，他们有不同的说法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回来继续请教周律师。